一月中国资本外流453亿，2015年走资潮重演，华尔街偷偷撤退，加速中美金融脱欧。外中国奢侈品牌巨头变气精，德国百年巨头改姓党，德国企业陷入破产潮，俄乌战争喂肥中共，欧盟面临灵魂拷问。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崔氏，欢迎收看财经热点，今天是香港时间2月19号。观众朋友，在今天的新闻节目中间里面，会给大家分享一个健康广告。下面是新闻的报道。今天我们来讲讲中国资本外流和金融脱欧的情况。2月18号，中共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数据，2025年1月份银行结汇1815亿美元，受汇2268亿，结受汇亦差达453亿美元，其中银行代客涉外收入6084亿美元，对外付款6350亿美元，结受汇亦差266亿美元。这个就是资本外流。二月的这个规模为什么值得关注呢？中国走资最激烈的要属2015-2016年。2015年中国资本外流规模是6760亿美元。走资是从年中开始显现的。当时中共喉舌人民网发文说，2015年7月结售汇亦差434亿美元。资金外流有所显现。与此同时，中共央行上个礼拜五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月份的境内外币存款总额从上月的8529亿美元增至8924亿美元，增幅近400亿美元，创下2021年4月以来最大单月增幅，就是中国大陆居民和非金融企业的外币存款都有所增加，大家都急于将钱换成美金。讲明了什么呢？彭博社说，凸显了中国企业和家庭对人民币贬值的担忧，就是钱能不能够润得出来，还不明朗，但是先得换成美金。在公布今天这个453亿结售汇逆差数据的时候，已经有网友很快算了一笔账，说每个人有50000限额，453亿相当于90万人用了的限额，90万人似乎对于数亿的中国人这个基数似乎问题不大。不单止中国民间的资金起度跑，彭博社日前刚刚据中共的官方数据推算了一个数据，2024年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出1684亿美元，创下1990年有数据以来的最高值。现在1月份的数据明显是延续了2024年整体资金外流的趋势。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随着中美科技摩擦加剧，越来越多的西方科技公司实施避开中国战略，将生产线从中国迁至东南亚、拉丁美洲等的地区，就算中国的生产成本和基础设施优势依然存在，但是企业面临的战略风险促使他们寻求多元化的供应链，特别是在半导体和消费电子领域。科技企业是主动避开中国，随着华尔街巨头在中国的投资遭遇重创，中美金融脱欧亦摆在桌面上。据彭博社的报道说，华尔街的中国计划在经历多年的挫折后变得支离破碎，各大银行在重新思考发展策略的同时，亦在度缩减投资和裁员。报道说，这些华尔街巨头他们正在受到多方面的压力，中国因经济不景气而压缩了交易流量，而美国则对中国投资施加了更多限制。现在随着中美两国都征收新的关税，同埋美国总统川普领导下的紧张局势加剧，前景将变得更差。不单止这样，华尔街一家大型银行的一位不透露姓名的高层表示，中共对私营部门的打击、资本准入的限制和共产党控制的收紧，压实了银行任何有意义的发展。 曾经我们经常看到华尔街这些大银行公开给中国，给中国市场出面支持，现在似乎陷入了集体沉默。的确，这些沉默而且抑郁的情绪和几年前的盲目乐观变成了强烈对比。当时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说要将全部的力量都带到中国市场，现在他和高盛的这些雄心壮志都破灭了，因为没有一家外资银行在中国市场赚取到任何有意义的利润，大多数银行已经缩减投资和裁员，在过去的四年里面有三年的交易放缓，股票暴跌，而美国股市则是大涨。上个礼拜我们亦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了世界金融巨头、全球资产管理一哥贝莱德在中国市场是怎样亏得好惨，然后主动开始和中国赖账的故事。这样硅谷银行行政总裁威尔科克斯说，华尔街银行即被误导又过度的乐观，误导是因为中共有着悠久的造假历史，被呃惨了才知道中共的骗术，亦算是后知后觉了。但是没有看到这些沉默的银行说自己亏得怎样惨，因为对大多数银行来讲，他们的策略已经转变为权缩起来，尽量降低成本，并且要避免失误或声誉风险。简单来讲，为了股价和声誉，只能自行默默地消化失误和损失。就算很多银行正将亚洲资源转移至日本和印度，但是中共的空白却难以填补，全球银行在中国的风险承担超过450亿美元。政治的变化还是很大的，因为在大多数银行的全球高管会议中，中国已经基本上淡出了他们亚洲的议程。高盛在中国的员工人数从2022年的高峰下降了 15%。 这个银行不再公布其在中国的风险承担数据。瑞士联合银行集团在中国大陆的投行人员数目自2019年以来缩减了一半。我们刚刚讲完资本外流加剧，科企避开中国，中美金融亦脱欧，话音刚落，最近还有国际巨头狂呼我们爱中国。你上次听到这句话是什么时候呢？可能是苹果的 CEO、 苹果行政总裁提姆，也可能是德国的造车巨头平治的 CEO。 这次是谁这么大胆呢？是欧洲奢侈品巨头 LVMH 集团秘书长马克·安都曼加美。奇怪吗？奢侈品品牌 LVMH 是开云集团在以中国为主的亚洲地区市场销售额都出现两位数的下滑幅度，受到了当地经济下滑的影响。咨询公司贝恩估计，去年中国奢侈品市场规模同比萎缩了约1/5。行业龙头路易威登的所有者 LVMH 集团表示，这个集团第四季度不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市场销售额同比下降 11%。 在估值的所有者开云集团同样以中国市场为主的销售额指标下跌了 24%。 在中国市场这么惨， LVMH 巨头还会叫出这句话？这个是真爱？男士朋友可能知道爱这个字眼是不是轻易地说出来的。讲爱这个字眼的时候，通常有两种情况，一是到了被逼求婚的地步，第二个就是犯了错，快点表达爱意，挽回家人的心。第一种情况是很幸福的，第二种环境就不是那么幸运了。你说这个秘书长讲出这句话，中国人又这么多，这个是向哪个求婚呢？不要误会，我们来给大家纠正一下，这个短短三个字的正确读法应该是我爱人民币。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尽管中国市场有所萎缩，但是中国市场仍然是他们最大的市场之一。去年11月在上海举行的一次进口商品博览会上， LVMH 建立了一个大型展位，展示了旗下14个牌子的商品，其中一个路易威登行李箱上面印着中国艺术家的书法作品。LVMH 集团秘书长 马克安东曼加美表示，我们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努力？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热爱中国。问题是，报道的标题是中国市场对奢侈品的热爱已经降温，仲真的不幸感被严重了。这个真是两种情况下的不幸的最后一种情况。一位投资者开玩笑说，又多了一位戏精。我的问题是，讲这句话就能够救他们在中国市场节节败退的销售额了吗？这个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投资人笑着说，原因很简单也很直接，因为中共党魁习近平喜欢听，中国人尤其是中共的小粉红他们喜欢听。的确是，女人靠耳朵恋爱，被探得心花怒放的时候，就会不计价格的花钱，冲动消费。所以这句话是说给中国的消费者他们听。不知道男士不愿意讲爱这句话的心态是什么？我个人的感觉，无论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场景一还是二，当讲出这句话的时候，通常这个甲方、乙方的地位已经很明显了。好了，刚才我们提到德国的造车巨头，现在轮到了欧洲奢侈品的巨头。为什么欧洲的巨头都这么卑微地向一个螺旋下跌的市场投降呢？因为没有对比就没有真相。听众朋友，下面请你收听一则广告。研究显示，COVID-19 不单止影响呼吸道，还可能直接影响胰岛功能，或者诱发免疫反应，增加糖尿病等代谢疾病的风险。下面就等我们来一起听一下陈先生由确诊到康复的真实故事。
感染天之前呢，我的肾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感染了新冠之后呢，肾功能就明显差了，觉得好攰，成日都无精打采咁。食咗四个月嘅三高代谢补以后咧，依家咧就基本都恢复翻啦。我嘅三高啊、尿酸啊都有明显嘅下降啦，而且睡眠都改善咗。我嘅肠胃啊、肝肾功能啊都好咗啦。
健康520团队研发嘅三高代谢补同补气18味，采用天然草本精华，专门针对现代人。因为压力、饮食失衡导致的代谢问题，帮助调节身体机能，支持自然解毒和肝肾过滤。这些产品能够帮你保持日常健康状态，减少疲劳，提升整体健康。每个人的体质和健康需求不同，建议你用之前先咨询医生或者专业营养师，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欢迎你继续收看财经热点。今日全球顶尖的汽车零件制造商德国的大陆集团，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马牌，这间公司宣布计划在2026年底前裁减约3000名全球研发人员。这次计划裁员约占公司全球研发人员的 10%，其中德国本土岗位占比将低于一半，德国本土企业正在缩减德国的规模。为什么呢？因为德国没有市场，欧洲没有市场。再讲平治，这个创建在1886年的德国汽车和航天航空巨头，现在的股东是谁呢？根据维基百科的公开信息，机构投资人持股 70.7%，不汽集团持股比例达到 9.98%， 吉利集团 9.96%。 不单止百年企业都要跟住中国姓了。根据德国之音去年12月引述信贷改革的数据，近一年来德国企业破产数字基本每月都呈现出两位数的增速。德国2024年的企业破产案例达到2240宗，同比增长了近四分之一，达到自201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2024年因公司破产而产生的失业人口超过300,000。德国后院起火，德国政客不想怎样跟住川普学下改善民生。忙什么呢？礼拜尾的时候我们提到了曼斯在慕尼黑订了一个深水炸弹，将德国政客炸得不得了。中国大陆的媒体幸灾乐祸地说，德国防长脱稿驳斥， 从一个普通百姓的角度，曼斯讲的没错，的确是戳到了德国的痛处。他说，欧洲最大的威胁不是来自外部，不是来自于中俄，而是内部，是欧洲的老大德法的衰政政策。对哪个衰政？对中俄衰政。川普一直都加强美国的国家实力。他说，只有美国自己强大，世界才和平。欧洲政客现在在权钱的沼泽里面，听不明川普的意思。欧洲现在什么情况呢？市场和资金靠中共，国防安全靠美国，能源靠俄罗斯，自己什么都没有，还在这里张罗着要继续打俄乌战争。所以川普为什么要将俄乌战争叫停？相信很多人都有这个疑问。的确，之前一位做大宗商品贸易的商人朋友也问了我这个问题。他说，俄乌战争继续打下去，是哪个最受益？我说中共，因为他即从俄罗斯这边赚钱，也会赚欧洲的钱，趁虚而入，暗度陈仓。他说，那还有哪个受益？我答不上来。他又提醒说，美国在乌克兰斥资了1000多亿，乌克兰只收到750亿，我的脑还是没转过来。这个朋友急了，最后给了我一个例子。做生意的人都知道，哪家公司的销售和采购不吃回扣，但是注意，回扣是给采购员和销售员的，不是公司吃的。听不听懂？美国有收益是回扣，但是回扣不是给了捐了1000多亿给乌克兰的美国纳税人的，是给了某些政客。这个我听明白了，所以川普为什么要叫停？川普总统是以史为鉴，看明白了天下大势，俄乌战争再打下去，中共就会进一步崛起。而战之前就是英法的衰政政策被希特勒做大了，让出苏台德地区满足希特勒的领土要求。结果呢，最后还是一场大战。最重要的是花了美国纳税人的钱，欧洲人民的福祉，在这里喂肥了中共，这样赔钱的买卖必然不能够再做下去了。但是欧洲不明白，现在争分夺秒，珍惜神赐予的生命和时间的川普，现在也根本不指望欧盟的猪队友了。欧盟里面的国家，你们谁可行，谁能够醒目，那就是自己的选择了。在欧洲八国，欧盟同北约17号在巴黎爱丽舍宫举行了紧急峰会之后，就算英国和瑞典都表态愿意派兵去乌克兰，但是波兰表态不会派兵至乌克兰，而西班牙、德国则认为目前讨论派军太早了。所以我们看到今日川普被欧洲出了一道灵魂考题，要求其欧洲盟国讲明他们愿意为乌克兰提供哪些安全保障，以确保持久的和平解决，以及如果这些欧洲国家部署的任何部队受到俄罗斯的攻击，盟国应该怎样应付。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无欲则刚，还有一句话也叫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也想不明白欧洲这个什么都被人家卡在手里面，后院起火，国都没治好，如何平天下？难道就这么愿意搭上整个欧洲大陆人民的福祉，被中共做嫁衣吗？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